前两个谈论了崇拜，第一个我们谈论的是天父所要的崇拜，神拯救我们，为了让我们来敬拜他。神拯救我们，为了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生活是敬拜他。然后第二个我们就谈到说，我们对神的崇拜其实包含了教会的层面，我们是怎么样来崇拜神呢？我们其中一个方式是透过跟神的子民彼此相爱，彼此合一，彼此造就的方式来敬拜神。所以你意识到，如果我们从今天大使命的角度这个话题来考虑的话，我们通过实施大使命来敬拜神，我们通过自己做主的门徒，帮助别人做主的门徒，用这样彼此相爱、彼此造就的方式来敬拜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敬拜神。举个例子，当你早晨起来，也许你不是，你会通过读经、唱诗、祷告来敬拜神。但是，当你早晨作为一个妈妈准备早餐的时候，如果你是带着敬拜神的心准备早餐，你也是在敬拜神。这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我们从新约、旧约的角度去看，这个神子民的崇拜的样式，当我们特别指的是主日崇拜、公众崇拜。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的那个敬拜。在新约，我们看到的是末世新天新地当中神子民的敬拜。你要明白，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是真正的来敬拜他。所以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不学习来敬拜神，我们很难相信我们与神永恒同在的时候会享受敬拜他的生活。从第五课上一课，我们就开始来到历史当中去看历史当中不同阶段的教会他们是怎么样进行主日崇拜的。在上一课我们主要强调的是不同的时期主日崇拜的流程的一个变化和发展，怎么样变化发展，怎么样在不同的处境当中教会来敬拜神，来适合他们当时的处境。但是虽然是不同的处境，但却始终持守同一个核心，就是敬拜主耶稣，并且在敬拜的流程当中将福音，将神救罪人的福音表明出来。我们同样的给了大家一个表，那个表注重的是不同时期的一个发展变化。那今天这一课呢，我们会看到虽然不同时代的敬拜公众的敬拜有不同的程序，但是在这些不同的程序当中却有着相同的地方。我们今天要集中在它相同的地方。你看这张表，大致的，只是大致的，同样的颜色是指相同的因素。你会看到有一些的颜色在每一个时期都出现，这是要表明在不同的时期当中虽然做法不同，但是教会在他的崇拜当中都会有一些相同的元素。这些相同的元素是不管时代和文化的变化，教会都要竭力去保持的。这种保持具有灵活性。那我们要思想这些相同的元素有哪些。所以你可以翻到第二页，每一个敬拜的传统都开始于颂赞神的伟大和美善。公众敬拜，我们来到主日的目的是什么？是敬拜神。所以这个敬拜以颂赞神来开始，常常是非常的直接理所当然的事情。路德，你翻过来这一个总表，路德延续天主教的传统，以唱敬堂圣诗来开始，不过是让会众唱。加文的仪式呢比较严肃简朴，他比较强调谦卑来到主面前的重要性，可是他也是用赞美的经文来开始的。 比如说诗篇121篇第二节，颂赞神的伟大，述说他乐意帮助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威斯敏斯特呢，非常类似，他以赞美来开始，先是敬拜的天招，然后是颂赞的祷告。到了20世纪80年代，雷本为代表的一种现代传统的敬拜，非常显著的强调真实的敬拜和赞美。你看，宣召赞美诗，然后是称颂的祷告。什么叫敬拜？大家可以读一下这个敬拜的定义吗？在第二页这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
敬拜的定义是将神配得的归给他，我们赞美他是因为他配得赞美。敬拜从赞美开始总是非常值得的，因为赞美会带领我们认识神的真实本性。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主日崇拜开始要宣召，然后是唱赞美的诗歌？通常你如果留意的话，第一首诗歌不是悔改，不是祈祷的，不是赦免，他总是颂赞神的属性，像圣哉三一真神，像你真伟大，像我们今天唱的勇士之光等等，颂赞。然后呢，紧接着颂赞是认罪。关于认罪，最有名的经文可能来自以赛亚书第6章1到7节。以赛亚书第六章，先知以赛亚他看见神来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有撒拉福呼喊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面对神的来到，以赛亚的反应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以赛亚俯伏在地上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今天许多人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神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态度？想一想我们自己，想一想周围的人，我们松松垮垮的来，对吗？我们并不在意自己的衣着样貌和态度，我们来到了主日的地方，我们说话行事也没有是感觉行在神的面前的那种庄重，那种谨慎。神乐不乐意我们到他面前？神乐不乐意我们像小孩子一样自由到他面前？乐意。神乐意我们像小孩子一样肆无忌惮吗？神要我们像小孩子来到他父母面前那样的安心，但是他也要像父母训练他的孩子一样，他要我们以庄重敬畏谨慎的态度来到他的面前。神允不允许我们犯错？允许。这是因为神允许我们犯错，他让我们得以在他面前认罪悔改。所以在赞美神之后，当我们思想神的伟大、神的荣耀、神的浩大之后，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是我们会俯伏下来，我们会像以赛亚一样承认我们不合乎神的要求，承认我们得罪了他。但是注意，这种承认不是一种逃避的承认。如果逃避，为什么逃避？就是不愿意去面对，对不对？但是神要我们的承认是认罪的承认，是一个在福音里的本能的反应，是在福音里有一种安稳的认罪，知道说我可以认罪，因为有福音在我里面，我站立在那个恩典的磐石之上。所以认罪这个福音的反应显示在这些敬拜的传统当中。这是白色的部分，你看这个图表，路德他保留了天主教的做法，垂帘俑。如果你有听，垂帘俑就是 Have mercy on us. 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主，我们需要你的怜悯。为什么？
因为我们得罪了。
垂怜有祈求神的怜悯，而加尔文呢更直接，就是认罪的祷告。威斯敏斯特呢，就是祈求神的恩典，在他的祷告当中就祈求神的恩典，因为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在雷本啊，就是认罪的认罪祷告。所以你注意到，我们在颂赞神，宣告那个信仰告白之后，很快的是一个认罪的部分，或者用诗歌，或者用经文，或者直接就是认罪的祷告，对吗？有会众认罪，有工党的认罪，或者用一些认罪的诗歌，比如说照我本相。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这种认罪有集体的认罪，也有个人作为公道的一个认罪。所以赞美，然后认罪。认罪之后呢，如果你的孩子说向你承认他犯错了，他承认之后你不愿意原谅他，他就不能够安然的离开，他继续要带着他错误的这个重担而活着。同样的，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罪，然后我们的认罪得不到神的回应，那么我们就非常的可怜，我们就会像一些深知自己是一个糟糕的人，却永远觉得自己得不到原谅的人一样凄凄惨惨。所以在敬拜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之后，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他赦免的确据。所以这是第三个元素，救恩的确据。福音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罪人在基督里蒙拯救了，这是那个好消息。如果罪人没有得救，这就不是一个好消息。所有的基督教的礼仪都有这个相似的因素，相同的因素就是有用某种的形式来向信徒确认神在基督里赦免人的罪。我们若信基督就得赦免。在路德仪式当中，他是通过重复荣耀颂和敬礼文来传达神的好消息。荣耀颂和敬礼文，他赐给我们怜悯和同在的应许。而加尔文呢，他在日内瓦迫于压力，他缩减了赦免的确据，但是他在德国的施特拉斯堡的时候包含了这个部分，他的本意是要包含这个认罪之后的赦免。而威斯敏斯特呢，则是有一个祈求圣灵光照的祷告，求神光照，让我可以明白你的话。神的话包含了什么？神的话就是神的恩典，满满的是神的恩典。而在雷本的礼仪当中，在赦罪之后有一个明显的恩典的确据，借此保持福音的模式。比如今天我们崇拜，它的顺序有点打乱了，它是先唱了安稳在主手中。为什么唱这首诗歌？不管处境如何，不管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坐在基督里就是安稳的。这首诗歌的意思是基督胜过我们的罪，这个是要告诉我们神的恩典超过一切，我们可以安稳在基督的手中。所以通常我会是在认罪祷告之后唱这首诗歌，安稳在主手中，或者万古磐石，在基督里我们一切的罪得了赦免，诸如此类的诗歌。你想我们认罪然后神赦免你的罪，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很自然向神发出感谢和赞美，对不对？所以很自然的，接下来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感恩。当我们明白神的恩典，我们就会渴望向神的怜悯献上感谢。再次我要说，这不是一个僵硬的模式，这不是说哦我们接下来要感恩了，这是当你 就好像你收到一个非常好的礼物，你自然的，你不用别人要求哦，你要向我表示谢谢了，你很自然的、油然而生的发出对人的感谢。太棒了，你这么爱我，太感谢了，我真的有些时候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言语去表达你对我的关心。当我们明白神这样的爱我，我们很自然的向神发出感恩，这是一个领会福音之人的心会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向神流露出感恩之情。你看在路德的礼仪当中，他在确据之后就是一个祈祷经，这个祈祷经包括求神帮助信徒能够世界的表达他们对神的奉献，而加尔文在认罪之后用唱诗篇来预备信徒为神的恩典来感恩奉献给神。在威斯敏斯特的礼仪里是祈求光照，也包括祈求神光照信徒使他们能够适当的表达对神的奉献。在雷本之前所有的崇拜礼仪是以祈求神帮助信徒做出适当的奉献来表达感恩。实际的奉献是你没有看到我在这里列出的奉献，对吗？因为他们奉献是在圣餐的时候进行。而在雷本二十世纪的时候，雷本把奉献从圣餐里转移到了圣道礼仪，就是我们主日崇拜通常的礼仪当中，他提供了更多方面的感恩。所以再次我提醒你，奉献是感恩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在赦罪之后有感恩，所以有时候你会在崇拜当中发现我们会做一个感恩的祷告，感恩的祷告，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赦免。那感恩之后呢，我们自然会想更多的知道神在我和别人生命当中的恩典。所以在路德和加尔文在路德和加尔文的礼仪当中，这个并不明显，为别人的代求不明显，它都是隐含在祷告词和经文的诵读当中。而在威斯敏斯特和雷本的礼仪当中，在讲道之前他们都有特别的代祷，接着代祷，这些礼仪间接的表达出一种伦理，就是人在经历神的恩典当中之后应该发展出关怀他人的外在表现，为别人代求就是关怀的一种表现。所以在我们的礼仪崇拜当中我们会有一个牧导，这个牧导通常是为教会、为万国万民、为某一些具体的人群来代求。我们自己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也为别人祈求神的恩典，所以这是牧导的代求。那在代求之后呢，就是教导，就是讲道的部分。教导，神的子民想要知道怎么样才能对神、对他的创造表达更多的爱，在所有的礼仪当中都强调神的话，借此来满足这个需求。在不同的礼仪当中讲到的形式、时间、风格都会有所差异，但是在历史悠久的教会敬拜里面，根据圣经来教导，一直都是明显的共同的形状。在所有的敬拜礼仪当中讲到一直都是最突出的部分。有读经，你发现有读经在这里是这个本色的部分，本色的部分是最多的，对不对？在所有的礼仪当中都有读经、解经的讲道，用英文引用经文来代祷，引用经文来做转接，大量的使用圣经。当我们想到圣经就是神话语的表现的时候，具体化的时候，很显然这个专注是很恰当的，因为借着神的话，神亲自牧养他的子民，借着神的话，神表达他对我们的爱，来引导我们经历人生各样的风暴。所以在历史当中各种崇拜礼仪当中，圣经都是在首要的地位。今天有一些的教会越来越自由化， 他们的崇拜大部分都是唱诗、音乐、讲到很少的一部分，十分钟、十五分钟，不超过二十分钟。他们在弱化神话里的一个位置，他们想更多的回应文化的需要，回应消费者的需要，回应人们的需求。他们的心智也许是好，可是他们却忽略了圣经的重要性。圣经是神话语的具体化，是神的启示，是神借此来造就牧养他子民主要的方式。所以不论我们的崇拜礼仪如何的变化，我们不能脱离这个最主要的部分。今天我们在崇拜当中，我们在想要试图缩短我们讲到的时间。这个缩短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今天信徒有更多的资源去接触圣经，听到更多的讲道，对吗？但是在以前，可能讲道是他们唯一了解圣经的方式，所以在以前讲道会长一点，特别在几十年前，信徒很难自己读经，聚集的时候才有人传道人讲道，对吗？所以那时候资源很少，传道人讲道需要讲多一点。现在资源很多，我们的讲道不需要那么长时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为了帮助孩子可以适应，你让孩子听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的讲道太困难了，所以我们试探如压缩我们讲道的时间，但是通常这个时间也不会短于40分钟，因为这个你还是需要适当的长度，才能够让你的这个讲道根据圣经又带出合理的应用，它需要一定的长度，从而可以完成整个的循环。这是讲到教导的部分。那在教导之后呢，就有差遣和祝福。基督徒生命并不止于听道，更要活出这个道。所以这个真理也塑造教会崇拜的仪式。长久以来，教会的主日崇拜结束于某种形式的差遣和祝福。差遣就是要神的子民不仅在教会的时候，也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来实践他们听到的真理。我们知道现在有很流行一种趋势叫星期天基督徒，对吗？差遣意思是你不能只做星期天基督徒，你所听到的这些真理，这个福音是要在你接下来六天的生活当中去实践的。祝福呢，祝福是提醒他们神是多么的美善，他会赐下所需的恩典来陪伴和帮助我们去遵行所有所受的差遣。在路德礼仪当中，讲道是以圣诗和劝勉来结束，这都是鼓励信徒要把真理应用在生活当中。加尔文没有明显的步骤来结束礼仪，不过威斯敏斯特的神学家设法反映加尔文的原则，就是在礼仪结束的时候有个侍奉的祷告，背诵主导文，有一首诗篇，然后散会。所以今天我们崇拜呢，就是有主导文，然后做一个祝福的祷告，然后差遣散会。在雷本的仪式呢，也有类似的，像我们今天所做的一个这种结束的这个元素。雷本呢还会对会众做一个最后的差遣的嘱咐。但不论如何，这提醒我们听到也要行道。崇拜不只是一个礼仪而已，它是要让福音活化在我们生活当中。所以你会发现不同的敬拜传统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可是呢，他们却敬拜一些类似的甚至相同的顺序，就是先从颂赞开始，然后认罪，然后得到神赦免的确据，然后向神表达感恩，然后为自己和他人献上祈求，然后开始圣经的教导，然后被差遣并祝福活出神的道。这跟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进展的过程是一致的，对吗？人们怎么告诉你，怎么给你传福音的，也许过程不同，但都有这些因素告诉你神 需要被送葬的，我们却不认识他，我们得罪了他，我们需要拯救主耶稣来拯救我们，我们要信靠悔改相信他，我们不止于做一个决志祷告，我们要活出对他的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对吗？我们要加入教会，我们要给别人传福音，要感恩并且把祝福带给别人，我们要去听到并且不断的把圣经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去造就门徒，建立教会，我们不能把恩典留在我们这里，我们要在所去的地方带去他的福音，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在组织当中就把这个流程走了一遍，就把我们基督徒现实生活当中那个福音发生作用的一个过程走了一遍。所以当我们对这个过程越来越熟悉，我们就越来越明白如何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运用耶稣基督的福音了。所以我们是要用这个崇拜的方式，既表达对神的崇拜，也是来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让我们的心不断的被这个福音来造就。所以我总结我们这个敬拜的程序，它的目的是要再次的呈现福音，用敬拜的程序把福音表达出来。一个忠实的敬拜必然会呈现出基督的福音，崇拜的礼仪的各个层面和宣讲神的话语，都是要劝勉神的子民坚持不懈的来爱、尊崇、侍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彼此合一。我们需要被提醒，福音不是在布道会当中被传讲，福音是从神而来的好消息，它会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福音不仅是叙述神过去的拯救行动，福音是一个故事，要讲述这些行动跟我们今日的信心和明日的盼望如何联系在一起。所以总结我们提到的消息，历史当中崇拜礼仪有一些共同的组成要素，这个就是我列在这里。第一点，认识神的属性，颂赞他，认识我们的本性，让神认罪，恩典的肯定，救恩的确据，奉献的行动，向神表达感恩，求神帮助我们为神而活，祈求和代祷，学习如何讨神的喜悦，教导神的话，靠着神的赐福与神同行，差遣和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组织的敬拜是要遵从福音，传递福音，福音塑造我们的敬拜。在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没有一个确定的崇拜礼仪或传统可以成为所有教会必须遵守的唯一准则，这是不可能的，也是错误的。然而即便各种敬拜有它的重点和特色，所以需要稍作调整才能看出它的共同点，但所有基督教的教会都拥有相当一致的敬拜模式，这个模式乃是被福音激励和影响。如果我们一面遵从福音，却在我们敬拜的时候反其道而行，是绝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一边赞美神的圣洁，却不认识我们的罪。我们不可能只认识自己的罪，却不提神的怜悯。忽略福音的要素，必然会造成对福音的亏损。福音的各个层面，在不同的敬拜场合会有不同的着重点。顺序也可以有变动，就好像福音临到我们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人是先认识神的伟大，有人是先认识神的美善，有人是先认识自己的罪，有人是先知道基督是可靠的。不同的顺序，不同的重点，但是都是福音的要素。重点不是我们教会必须保持一个不变的崇拜礼仪的顺序，重点是我们的崇拜必须不断的被福音来塑造，被福音来激励。当一个教会持守对福音的真诚，他的敬拜就会反映出教会对福音的真爱。如果失去了福音，敬拜就会变得死气沉沉，就会变成一种 礼仪和律法，甚至变成一种弊端。一旦福音受到扭曲，敬拜就必然是扭曲的。一旦敬拜不能反映福音，福音就面临危机。我们敬拜的目的不只是来遵循一个传统，或者以为有什么不变的传统可以遵循。我们应当知道，神已经为教会他的敬拜立好了程序和内容，这个程序的内容凌驾于传统之上，这个程序的内容是多样化的，却是被福音来塑造的，它的目的也是要来呈现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教会或许有它的软弱、缺点和罪因，却可以透过不断被福音引导和塑造的真理，来使教会不断得到成长，不断得到洁净。神正是用这样超越时间、空间、人有限的那个福音，来向教会、向我们源源不断的传达他的恩典。这是我们教会主日崇拜的目的，这是我们来设计、来确定我们教会主日崇拜流程的目的，就是要向众人不断的传讲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好消息，每一周用这样的消息来牧养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滋养弟兄姐妹的心和灵魂。每一天我们的崇拜不能向弟兄姐妹传递福音，我们的教会就有重大的问题。求神帮助我们，不是拘泥某一种顺序和传统，而是让我们明白福音，并且让这福音塑造我们的崇拜，让这个福音驱动弟兄姐妹来敬拜神。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想通过纪律、通过礼仪来让大家不得不准时的、专注的坐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说你九点之后不能上来，要在下面？我们不是要阻挡你进来，我们是要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当用怎样的态度来敬拜神。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让大家起立？为什么要读一些经文？我们是在向大家来做一个宣告，我们当怎样来敬拜神，我们当怎样庄重肃穆的来敬拜神。我们是要保持这些礼仪吗？根本的目的也不是，是也不是。我们是要有一些礼仪，但我们塑造这些礼仪是要提醒我们，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我们会说小孩子他不可以在敬拜的时候随便哭闹，如果他哭闹，我们要帮助父母来管教他的孩子，让他坐在那里可以安静。但我们只是要他安静吗？不，我们是希望慢慢的随着他的成长，他能真正明白他来教会不是玩的，他是要敬拜。弟兄姐妹，你是成年人，没有人会在你旁边戳你说，哎，不要打瞌睡，哎，不要乱说话。你是成年人，没有人会像管小孩一样管你。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被提醒，我们来这里，我们总要学习带着敬拜的心来到这里，而福音呼召我们的敬拜他，福音造出我们的很多的规矩。每一次当我来到教会的时候，当我参加崇拜的时候，总有一个可以祷告的地方是，神，我并没有按着你当得敬畏来崇拜你，对不对？我的心会开小差，有时候我会滑滑手机，甚至有时候我很困，我会打瞌睡。这都是我们要向神认罪的地方，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真的赦免我们。但是你要知道，弟兄姐妹们，这绝不意味着我可以随随便便的来到这里。你不打瞌睡，我们怎么样才能不打瞌睡？如果我们星期六，或者如果我们平时不好好睡觉，我们怎能期待我们星期天不打瞌睡？所以你会发现，主日崇拜，我要好好的崇拜神，跟我剩下六天没有主日崇拜的生活息息相关。但不论如何，神的福音 是要呼召罪人来敬拜他。神的福音是要激励罪人不断的悔改，并且不断的重生。这就是敬拜的真谛，这是我们不断的要改革，不断要让我们的崇拜合乎圣经的原因。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长进，我们孩子的生命才能够不断的长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们都是需要福音、需要神拯救的蒙恩的罪人，这是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的原因。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崇拜你，不仅是因为我们相信你被呼召来崇拜你，也是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每一天每一周需要你的福音，我们的孩子需要你的福音，我们这些成年的人需要你的福音，因为我们每一天每一刻，我们在心思、言语、行为上，我们不仅没有照着你的话去行，没有按着你当得的敬畏去对待你，反倒时刻在亏欠你。因此，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认罪悔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得到你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学习用你的恩典对待彼此，彼此相爱，在你的恩典里彼此合一。用你的恩典彼此造就，主啊，你的福音多么的浩大，它那么简单，可是又那么有力，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得成长。主啊，谢谢你的恩典的福音，叫我们总不绝望，叫我们这个罪人，这个门门的罪人总不绝望。谢谢你，好帮助我们在崇拜当中不断的回复重温这福音的道理，叫我们的心越发的啊，发出那种赞美，发出那种渴望。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每一天都成长。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